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在约伯记第十一章，我们看见索法他以简单的善恶二分法的观点，以及以自己为权威的论述方式，对约伯进行了一场粗俗无礼的责骂和指控。对于这一点，约伯反应剧烈，他回答索法的话比对前面两位朋友更加的猛烈，而且冗长，整整用了第12到第14章三章的篇幅。那仍然是前段是对人，而后段是对神说话，是以第13章的19节为分界，分成两大段。那今天我们先读第12章，还属于对人答辩的这一部分的前半，又可分为两小段，是1到12节，它是反击，那个讥笑的讥，就是反唇相讥朋友的无知。而13到25节这一段，他说到神才是真智者，真有智慧的人。我们先看1到12节这一小段，是反击三个朋友的无知。这里我们看见被激怒的约伯，他在失望与愤怒的心情之下，口气中就充满了不耐烦的讽刺。而且他首先所挑战的不止索法一个人，而是包括三个朋友一起。第二节他一开口就用讥讽的口气说，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这个子民是指上流人士啊，或者顶尖人物。那他讽刺他们自以为有智慧，说你们若死亡，智慧也就灭没断绝了。好，那好像他们自己可以垄断了智慧，除了他们，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智慧人了。这让我想起我们《南史·谢灵运传》里头，记东晋的那位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他曾经说过，说天下财气共一担，这个一担就是十斗，是一个单位的名称。那他说曹子建，也就是曹植，曹操的那个儿子，他说他独得八斗，然后我得一斗，而自古及今所有的人共用一斗。好，所以今天我们的成语说人聪明有才，说他才高八斗，好像一个人可以占了八分的所有的智慧。而现在约伯更进一步了，他是嘲笑三个朋友说，天下的聪明才华全给你们占尽了，没有你们，天下的智慧就灭没，就毫无智慧了。这真是形容得更加淋漓尽致了一些。好，然后第三节上半段他又说，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意思说我也不输给你们呢。第三节下半再说，况且啊，说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就你们的智慧人尽皆知，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啊。那这话就是在当场打脸索法的那些过度简化而武断的言论了。接着第四节他就感叹自己被讥笑，他说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这好像我们说虎落平阳被犬欺呀，你们不明白我约伯是与神关系密切的人，你们竟然讥笑抨击我。然后第五节指责朋友说，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就是指生活安逸的人呢，就无法体会别人的苦难，反而冷嘲热讽，认定我们受苦的人都是因罪受罚。他说但是你们小心哦，他下面说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意思说你们一旦自己也是一不小心跌进了苦难之中的话，那么你们的那一套因果报应的肤浅神学岂不是也是在等待你们这些滑脚的人吗？第六节继续挖苦这些朋友们，说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这是惹神发怒的人哈。他说他们稳固，然后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的手中， 那这是在反驳朋友们所强调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说，可是世界上却常见恶人也很通达，所以你们不可以用外面的成败来论英雄的意思。那这里那个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你会发现原文那个财物旁边有小点儿，那就表示本来没有财物这两个字，是就是把神带在他们手中，原文就只是这样而已。那所以可能是指他们把自己的力量当作神明的意思。总之都是在说恶人也可能很兴旺，很有力量啊。然后七到十节说，这么浅显的道理，你且去问问地上的走兽啊，还有空中的飞鸟，他们都懂得。或者你去与大地说话，或者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意思说，所以你们都应当向万物来学习，因为万物的生命气息全在神的手中。而你们的话究竟有没有分量呢？一听就知道了。所以第十一节说，耳朵试验言语，正如同上膛，就是人的口中的这个上颚。所以他说，人的耳朵试验言语，正如同这个上膛可以品尝食物，就可以试验出人的话语是否真有智慧。然后又十二节再加一句讽刺索法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就是我们中文俗话说，你要听老人言嘛，你这么年轻，难怪你没知识。总之这一到十二节这一大段，约伯是针对索法的指控一一的答辩回去。七到十二节的主词是你，似乎是只针对索法一个人，但是前面一到六节的主词是你们，他是同时挑战三个朋友，很有一点诸葛亮舌战群儒那种架势。下面第二段十三到二十五节强调神才是真智者，他接续着第六节说，恶人也常兴旺，那难道神是颠倒黑白了吗？所以约伯这里先在第十三节说，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那以免引起误解说他是在埋怨神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然后下面十四到二十五节就极力的铺陈了神无法测透的作为。首先14到15节是借着神的全能在大自然界中的彰显，说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然后他把水留住，水便枯干，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神掌管一切。而中间又夹着一句说，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这是说到神的能力也在世人当中彰显，他行事高深莫测，人怎么能跟他比拟。所以16到25节整整十节，他就顺着这个主题极力的铺陈了神在人际之间的掌权。他说，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他把谋士剥衣掳去，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他把祭司剥衣掳去，又使有能的人轻拜，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荫显为光明，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这一段文字真美，是不是？我都不舍得打断它。约伯列举了许多的人物例如第十六节说，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这就指所有的人，这很哲学的一种说法。然后 十七节说谋士，他把谋士剥衣掳去，就是指夺去谋士人的智慧。还有审判官、君王、祭司，这是指有名望的领袖。然后有能的，这是指有官职的人。然后中性人、老人啊，这个君王，就是二十一节啊，那个原文是贵族。还有有力的人，那或者翻译为壮士啊，就是那种强壮的人啊，肌肉男。然后邦国、民中的首领等等，就是指国家的政客、地方官僚、祭司等等，他们的兴衰沉浮都逐一描绘。而各中的底蕴全是第二十二节所说的神深奥之事，人不能够猜透。所以约伯的要点是在他想要指出神掌管也改变人的命运，他可以突然之间使智者成为愚昧，使君王成为囚犯，完全都根据神的自主权。万物的浮沉，人类的兴衰，都不能够以道德因素来衡量之，而都在神的掌管中。因此人不能够用有限的智慧去揣测无限的神，更没有资格要求神按照人的肤浅的公义标准来赏善罚恶。所以所法所主张的那个一人必得好结局的说法就难以自圆其说了。约伯的这些论点明后天在第十三、十四章中还要接着深入的阐述。本章是约伯第一次对三个朋友反唇相讥，语带讽刺以及尖酸刻薄。这提醒了我们：一、千万小心勿落入；二、无论如何必称颂。我们先说一：千万小心勿落入，就是不要掉进什么呢？第一，言语的因果律；第二，辩论的循环律。我们先看一，千万要小心不要掉入语言的因果律。我们看见所法的恶毒的言论，它对约伯有两个影响。第一是更加长篇大论，滔滔不绝。我们看所法说了十一章的一到二十节，总共二十节的话，而约伯竟然反驳了十二章有二十五节，十三章有二十八节，还有十四章二十二节，所以总共有七十五节，几乎是四倍之多。然后第二，所法的无理呢，也大大的刺激了约伯，使他回答的话语变得不但激烈，而且从争辩变成了讥讽，非常的刻薄。英文说约伯是从单纯的 sorrow 就是悲哀，变成了苦读的 cynical， 就是说他酸言酸语啊，非常的毒舌。就是啊，在之前约伯的情绪是澎湃汹涌，但是呢就是朦胧一片的一种哀怨自怜，那有的时候说话也变得片段而且跳跃。但是现在他的思路突然之间就变得异常的清晰，极力的反驳回去，一句一句的针锋相对，口气也变得更加的尖酸刻薄。哎，这就是人肉体的本相。当我们被人的言语点燃怒火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会比平常更加的具有一种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节保罗所说的那一种世上的智慧，我们会突然之间伶牙俐齿、机巧灵敏、唇枪舌剑，这些我们都会，但是那腐败的气息也就随之散发。 我想约伯以前从来也不知道自己竟然也是这样的没有涵养，竟然会罔顾朋友的善意，把他们的盲点都一概看作是对自己的讥笑，这是第四节说的。然后他那么冷静而且尖刻的嘲讽这些不远千里来看望他的朋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当悲伤来到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要让自己单纯悲伤就好了，不要流于苦毒。尤其是当被人的话语刺激的时候，更不要用更毒的话来反弹回去，这样就落入言语的因果律中间了。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更明显的语言的因果律是所法讥笑约伯像一个野驴的驹子，这是11章12节。那约伯回答的时候也立刻讥刺他说，你们真是子民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这是本章的第2节。然后所法咒诅约伯是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这是11章的第20节。而约伯也就回敬他一句说，这灾祸常常等候划脚的人，这是本章的第5节，好像是约伯等着看你好戏。然后所法他定罪约伯说，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这是11章的第6节。而约伯立刻也就回敬他说，你是安逸人又是强盗，这是本章的5节6节等等。所以啊，我们看见耶稣说，我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这是马太福音7章2节。那所法这些人，他们加诸于约伯的这个因果报应律，结果应验在他们之间的话语上，他们也受了语言上的一种因果报应了，是不是？下面第二点，辩论的循环律，就是为了反驳他们的因果报应说，那约伯就再一次提到恶人常常兴旺的现象，就是第6节。然后他又列举了各级的政要被神剥夺的这些事实，来驳倒义人常常蒙福的假设。所以他确实如第3节所说的，我也有聪明，他善于辩论，但是不料这些辩论又引起了后来第2轮的辩论，那就是第15章以下我们会读到的。所以正所谓的冤冤相报何时了，辩论必然也会徒增更多的辩论。箴言10章19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可见语言的诠释，我们是要去打破它，而不是用回嘴来报复。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是马太福音16章26节。那么同样的，即便我们舌战群儒，战赢了全世界，但是赔上属灵的丰盛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落入言语的辩论争吵的恶性循环当中。我这话也对自己说哈，我们一起努力，互相勉励。第二，无论如何必称颂。我们前面已经一再的看见约伯，他不论如何的低沉，仍然不放弃询问神。那本章他在遭受所法的语言暴力之后，他也仍然称颂着，一，神统管万有；二，神执掌政权。先看一，神统管万有。论到神的作为，约伯首先宣告，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这是第13节。这个是他始终坚持的立场，我们可以参考9章的第4节。他真是随时的宣告，神创造了万物，也以智慧和能力维持着万有。例如，水虽然柔弱， 神却掌握着他的进出，收放自如，水旱都由神而定。所以13到15节所说的，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他把水留住，水便枯干，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这说明神统管万有，奇妙无比。因此约伯相信，即使人不能够明白他的意义或者正当的理由，但是神的作为也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逻辑去强解，因为那结果是会越变越黑。那这一点在明天第13章中还会继续的发挥。第二，神执掌政权。16到25节生动的对至高神的执政掌权做了精彩的描述。所有阶层的人都在神的治理之下，他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改变人的命运，使智者变愚，使君王成囚，使囚犯作王等等，这些全属于神的奥秘之事。第18节所说的，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就是指神除去君王的统治权，并且叫他们降卑，亲手工作。那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作，他废立君王，使他们成为囚徒，这个翻译的最为传神。而正如同但以理书第4章17节所说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帝王权势的兴废存亡全在神的手中。我记得2015年我在澳洲的博斯曾经开一门课，那段中间就特别的讲授了罗马的历史。之后那一天我下课出来，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开着车走在路上，看着那些风景啊，也真是蛮有感慨。我就完成了两首绝句，一首是五言，一首是七言的啊。我们读读看，第一首是说，一部春秋史，千古兴亡事，万籁俱寂灭，神旨永坚立。第二首说道，美人名将一培土，熏天权势几缕烟，万里江山谁为主，真神帐幕在人间。是的，神在人间掌权，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要怎么样的顺服他，称颂他才好呢？以上我们对本章所默想应用的包括：一，千万小心勿落入语言的因果律和辩论的循环律；第二，无论如何必称颂神统管万有，以及神执掌政权。赞美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世事错综复杂，人所认定的善未必是真善，人所认定的恶也未必是真恶。求你再来更深的除掉我的自以为是，保守我的口，不落入语言辩论的因果循环，而让我的心更深的敬畏你是统管万有、执掌政权的独一真神。因为无论物换星移几度秋，你的恩典真的够我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